有请施恩牧师。
我看世界的人被这个疫情折腾了一个月，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结束。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分享啊，许多人说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可是即使是有这个科学方面来的证据呢，有些说吃这个那个啊，那么其实一直的这个证据一直的都不是不确立。刚刚说是从武汉开始，可是现在发现不是的，是从别的地方开始以后才传到武汉，所以又跟那一个什么海鲜市场啊又没什么关系。那么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就说到当年沙士的时候也说是从某一种动物开始，他说现在发现没有确切的，没有这个确切的证据说啊是某种动物开始，所以他一个结论是当年的沙士是来无踪啊，去无影啊，现在沙士到哪里去不知道了啊。他说那天我又看到访问了一个专家，那个说沙士的疫苗其实已经有了，可是沙士没有啊，沙士没有了，所以那个疫苗啊，那个疫苗就用不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情形，你如果从圣经来找答案，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啊说上个月我们所讲的就是那一个答案。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不是别人犯罪，是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呢，神使瘟疫就在他们出埃及的这一个在旷野的时候，神就使瘟疫啊降下啊，那个瘟疫好厉害啊，24000人死啊，到底当时以色列人是100万人呢还是200万人，不是染病的人的，不是染病的人，而是全人口，是100万还是200万我们不知道。假设100万的话，那么24000就是人口的 2.4 啊 ,2.4 百分比啊，百分之 2.4, 人口百分之 2.4, 如果以新加坡下560万或者500万人口就好了，新加坡500万如果 2.4, 那么要死12万才可以停止啊，才可以停止，因为呢他们对付罪的时候就停止了，那不得了，新加坡要死12万人。但是感谢上帝，新加坡到今天是零啊，零死亡率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确啊在保守啊，神的确在保守。那么刚才说102跟560万人102感染，那么这个是感染，不是这个病很奇怪，我看发现到很容易感染，可是也是有的很容易好啊，有的进去两天就好了，可是有的要拉很多天，因为他要检验嘛，要检验一年检验几次是阴性的才算好啊，如果检验出阳性就这一次阴性下一次检验阳性那就不好了，那么有些很快就好了，那病情也其实看起来有时候还比流感还比普通的这个流行性感冒还要浅，他没有 BT 啊，他没有 BT， 他只有这个飞沫传染，那飞沫呢2米，所以我站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被我传染到，因为最靠近的吕布斯有2米，他说2米就没问题了，那么还有通风啊，有氧气啊，有这个空气啊，2米就没有问题的，那么所以。如果是流行性感冒反而更其实感染的更快，那么他只有到了如果有一些人因为他攻击他的这个肺的时候他不能够呼吸的时候啊，那个是才算是严重啊，才算是严重。所以但是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伊朗啊，在这个意大利啊，在这个韩国啊，当一发生的时候呢，他 传播的这个传播的那么快，传染的那么快，而且呢死亡率也是偏高，所以当然我们这些都不明白。不过人间的一切事情，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人间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从圣经找到答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了，今天不要把这个指责怪哦某一些政权在压迫宗教，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些人啊他们吃什么动物，我想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从圣经看到真正的原因，就是第一，上个月我们已经讲了，就是神的儿女犯罪，就好像以色列人跟摩押的女子怎么样行淫乱。我们在上个月读了这个圣经啊，以色列民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其实摩押的女子行淫乱的话，倒也不是他们说哦，他们去花天酒地啊，寻花问柳。以色列人以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就是什么？就是其实就是通婚啊，就是怎么样信的啊，跟不信的，他们就随便就通婚了。所以这件事情啊，使这个瘟疫降到以色列民。所以也就是简单我们归纳说，其实是神的百姓犯罪。今天神的百姓真的是犯罪。我们再回想到在中世纪的时候，1347年有一个很厉害的瘟疫，就是黑死病或者叫做鼠疫，从老鼠传到欧洲，从中亚传到欧洲。中亚的很多的货品欧洲很喜欢，所以这些货品就由船从黑海然后到了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大家欢迎这艘船来了，可是这艘船呢却把怎么样，却把这个有病的老鼠呢也带来了。结果在开始从西里岛以后到欧洲大陆到意大利，引起一场非常大的这个鼠疫。那么这个鼠疫后来就传到这个伦敦。1347年到1344年呢，这个没有办法严重的时候呢，整村，他说意大利的佛罗林斯整城的人死掉。早上去送葬，下午呢怎么样被人送，有时候根本没办法。一家人，他就好几种。他说有一些要感染6-7天就死了，有一些早上感染下午就死了，所以甚至有的家庭的全家死。这个鼠疫在欧洲肆虐4年，当时也没有药，什么办法都没有。可是到1352年，这个鼠疫忽然间停止了。什么原因不知道，有人说是人死的差不多死光了嘛，其实还没有啊，还那时候死了2500万人，一般的说法死了2500万人，又有说是人也死了，这个东西也没得吃的，所以老鼠也跟着死了，所以鼠疫就停止了。我想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基督徒来说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这只手当年曾经在巴比伦的王宫的墙上出现。那么今天这只看不见的手，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更高的手 higher hand 啊，就是这位神的手呢。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当然我们不能乱说，这个就是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但从圣经我们找到根据，什么根据呢？就是教会犯罪。当时1347就是14世纪，其实11世纪、12世纪教会呢，如果你当时教会，当时教会只在欧洲的教会，我们看见就一直的离开圣经，离开的很远了，根本不照圣经。举个例子来说，你一读圣经你就读到什么？当年耶稣的门徒拿刀起来削掉了啊人家的一个耳朵，耶稣讲一句话什么？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什么？刀下。这个很清楚看见了基督教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不是动刀的， 可是当时的教会就怎么样，就兴起了战争了啊！我们一连的几次东征，一连的几次这个东征，那是教会。当然那个时候的教会是黑暗的教会，当然那个时候教会已经离开圣经18000里的教会了，离开圣经很远很远很远的教会了。但是神要管教的，神啊要管教的，神要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我相信管教也是从神家的起手。教会犯罪，世界犯罪，神管教谁？神的管教从神的家起手，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圣经的话，我相信管教也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求主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圣经，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个时候黑我们把那个时候教会叫做黑暗教会，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啊。那么教会不但是新兵说我们要去把耶路撒冷啊夺回来，一连啊很多次做出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然后呢，再来呢，教会本身就是乱七八糟。所以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已经开始了怎么样？如果我们认真的读宗教改革运动啊，我们就发现十一、十二世纪已经有人开始对教会不满，而开始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种子了。那么一直到十五，我刚才说的属于是在1347年到1352年，结果100多年后。1517年，宗教就改革了，宗教就改革了。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些啊，这些历史，一方面圣经是一个基础，圣经从圣经看到，当时这个瘟疫临到以色列百姓，是因为以色列民犯罪。我们看到这个欧洲的那一场很大很厉害的那一场的瘟疫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当时教会已经不再是教会了。如果宗教没有改革的话，今天根本没有基督教。我再说一次，如果宗教没有改革的话，今天根本没有基督教。基督教已经沦为什么？已经沦为一个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很普通的世界的一个宗教一样，没有基督教。宗教改革在1517年开始，然后到现在又是500年了。我们满以为宗教改革之后教会会一片光明，可是并不是这样。改革后不久的话，教会又开始怎么样？这500年来又开始的，又渐渐的又离开教会。宗教改革的口号就是回归圣经，但是不久之后呢，我们现在看教会又渐渐的离开圣经了，教会迷信化。你注意到今天很多教会迷信，很迷信教会的旧约化。回去我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不错，安息日是礼拜天，不错，圣经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守，我们读十诫的时候说要守安息日。可是你如果从整本圣经的原则来看，当时守安息日最少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纪念神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安息。第二个是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等待一个安息。当时他们以为怎么样，到迦南以后他们就得到安息了。可是发现他们到迦南以后他们没有，而且他们的诗人就是大卫在迦南的地方还在说有一个安息日要出现。可见守安息日在等着什么？等着那个最大的安息来到。最大的安息何时来到？当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呢，我们说守安息日是因为在等一个日子。当这个日子来到了，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他说所有这一些跟你这些预表的东西就渐就渐衰归于无有。所以割礼也好，约节的礼也好，旧约的山上的这个崇拜的样式也好， 来到了主耶稣来到的新约，就渐旧渐衰归于无有了。可是今天怎么样？教会又重新回到从刚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派人要让教会回去守摩西的规条，还有回去受这个割礼。保罗为此据真理而力争。其实保罗最后殉道的话，其实就是那当时想回归旧约的那一些人呢，怎么样控告他，以致他被捕，以致他必须上诉该撒，最后在罗马殉道。我们看见其实教会旧约化一直都有。我到晚近最近这些年，我们就看见有些教会怎么样崇拜又回到我们要证据。我看见一个教会，他的宣传是我们不要这种死气沉沉的崇拜，我们要回归诗篇150篇的崇拜。诗篇150篇的崇拜那是旧约的崇拜。如果根据希伯来书的话，应该是渐旧渐衰归无有。新约的崇拜应该是根据不是山上的样式，而是什么？天上的样式。我们讲很多次了，天上的样式在哪里呢？就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所启示的那一幕的敬拜的样式。更正教也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我们一路来的敬拜就是这样。可是到了晚近怎么样？晚近这些年，这二三十年，哇，旧约化的敬拜，甚至世界化的敬拜，歌台样式的敬拜，跑进怎么样？歌台夜总会样式的敬拜，跑进教会里面来。这难道不是教会的罪吗？教会跟外面的这个世界联合来推动，教会跟外面的世界联合来推动什么？推动同性恋运动。我这样讲会不会过分？我想一点都没有过分。今天许多教会当然有人在做同性恋者的工作，他把同性恋者当作未得之民，不错，这是对的，把他们当作未得之民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如果说今天为同性恋者举行婚礼，对，告诉他们你们没有错，上帝是爱他们，然后告诉他们没有错，本地有一个很大众派的领袖，多年前他讲，他说人们在1948年才把同性恋是罪读进圣经里面去。请大家注意我这句话。人们在1948年之后才把同性恋是罪读进圣经里面去。这句话意思什么？圣经没有说同性恋是罪啊。是你们自己说同性恋是罪，而且是1948年之后。1948年之前怎么样？圣经，你们看圣经看不到说同性恋是罪啊。你同意吗？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索多玛俄摩拉的被灭亡是因为逆性的情义。犹大叔称他是逆性的情义，其实就是同性恋。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对同性恋的那一个审判，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来到了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男女男行可羞耻的事，当然也包括女女可羞耻的事，以致在自己的身上得到这这么妄为当得的报应。我们看见，可是今天教会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大大得罪了啊！我们从圣经来看，大大得罪了神。我们看见世界化、迷信化，你看到一些教会的赶鬼的说法，一派胡言，一派迷信，一派胡言，一派迷信，甚至有牧师说， 如果一个人运程比较低，就容易怎么样被鬼附了，遇到鬼被鬼附了。基督徒教的牧师讲这句话，运程比较低。请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摇头了。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专讲马来西亚的这种降头术。大家你们可能听过，可能没有听过，这根本中全是错误的东西，全是假的。但是他写了一本书，而且我读的时候发现到，你读了以后怎么样？你一定被误导，魔鬼厉害的不得了。我们看见迷信化、旧约化、世界化，是今天教会的困难。我们恳求主是怜悯我们。我们要认罪，当然这是宏观方面的，在微观方面的，就是我们个人啊，个人，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有人问我，牧师，这样你犯罪吗？我说牧师，最好的基督徒天天都要认罪。那犯什么罪？我说我犯讨好人啊，不敢指责讨好人。有人找我，多年前有人找我啊。牧师，我要去旅行，你跟谁去？我跟我的女朋友。我吓了一跳，诶，女朋友你还没有结婚怎么去旅行？还有其他的人没有，他们两个人去香港。我要怎么回应呢？我当然应该告诉他说，我当然也不可以说我不能够信任我的青年人，因为他们可能去，他们规规矩矩嘛。可是人的这个情欲，人的试探是很大的，我最低限度我应该说，哎，你们这样去不适合啊，你们要怎么样来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但是我不敢讲，我用四两拨千斤的办法。我说你爸爸妈妈知道吗？哦，知道知道。我立刻为找一个台阶下台了。你的爸爸妈妈知道，我算老几？我讲你做什么？啊？你爸爸都不讲，我想你做什么，对吗？我错，我是牧师，是不是？我要提醒他们，这是试探，但是我不敢讲。我看他们去了，他们回来了。今天还是有这样的，当然不是他们错，可能他们非常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们看见很多，不是他一对，第二对，第三对。如果五对当中有一对发生了问题，而身为牧师没有讲，谁的罪？谁的错？牧师的罪，牧师的错。牧师犯什么罪？讨人喜欢，不敢讲，不敢责备，这些都是我们个人常常要认的罪。而且我们不但认罪，还要悔罪。认罪是没有用的，还要悔罪。认罪是第一步罢了，单单认罪是不够的，是不足够的。单单认罪而不没有用，那是没有用处不大的。认罪让我们知道罪，更要进一步悔罪，让我们改变过来。整个教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疫情，这样一个瘟疫啊，这样一个疫情，让我们怎么样真的改变过来。疫情之后怎么办？新加坡教会我在想，好像是压伤的芦苇。几年前教会的一些问题，因为教会的某一些问题，全新加坡人指指点点教会，啊，为什么？因为教会惹上了官非了，啊，教会被控上，当然不是，有教会被控上法庭呢，成为很大的焦点。到了这一次，我们看见这个瘟疫，人家对教会又更加的害怕。报纸，那天我看报纸，我们本地的报纸，教会是重灾区，头版的头条新闻的五六个大字，教会是重灾区六个字。我呢，上个礼拜我从教会回去，在电梯上遇到一个邻居，啊，你去哪里？我说我去教会。你还去教会啊？你还去教会啊？ 我在想疫情之后我们怎么工作，布道会大型的布道会在可看到的将来是不必再开了。如果我们开个布道会请人来，现在你去开，一个月后你去开，年底你去开，圣诞布道会请人来，我告诉你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记忆会存留到多久。两次，当第一次的那个影响慢慢快要消散的时候，现在哪一个？而且南韩也是教会，当然人家说他是一个错误的教会，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你没有在，你不必深究，你看报纸上啊，他说144,000人就是他们的人，那么你就知道是错了。你144,000人明明说是谁？以色列的12个支派嘛，明明说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的解释是什么？解释神在最末期的时候，特别为做，那时候如果照着我们的解释，神的儿女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地面上的大灾难，神的儿女已经不在地面了，那谁在地面？就是没有接受救恩的以色列人，不接受救恩，可是他们非常非常有一部分非常非常的敬虔，神为这些人盖印。144,000是12支派，表示每个支派都有一些人被盖印，然后他们进入大灾难，他们蒙保守。怎么会是这一批人呢？我们就知道是错误。可是外面的人，世界的人，不管你是纯正还是错误，你是教会，你是耶稣的教会，他就怎么样，他都看你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信息带给人何等的呢？何等负面的影响。今天你怎么办？教会继续怎么样在做？所以恳求恩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去主耶稣最初他复活的时候给我们的教导，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大家看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常常称为大使命的，我们也是常常读的，再一次提醒。28章，我们从28章16节读起，一起大家开声读，随便你用哪一个版本，我用的是和本，随便你用哪一个版本，我们或者哪一个语言啊，有人读英语当然也可以，一起读。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再一次的加强个人的布道。那这段这个人布道，我们常常就是停到哪里，你们去传福音，然后他信主了，带领他决志了，那么我们就结束了，带领他信主了，我们感谢上帝他节制了。不是的，这里说请看第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顺便谈一谈，我今天很反对，我今天从圣经看到那一些常常驱魔赶鬼的教会，驱魔赶鬼的信徒，真是没有认真的去读圣经。我为什么？他们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常常鬼赶不出啊，鬼赶不出，他又拼命，他说有鬼有鬼，可是又赶不出。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如果是这样，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的话，鬼怎么会赶不出呢？那如果鬼赶不出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他里面是鬼呢？没有理由赶不出的，是不是？我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就发展了一套这个鬼附的 真相，那个不是今天要讲的啊。好，所以这我们是凭着这个权柄做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我相信教会一定曾经给大家做个人布道的训练，我们要先要重新再收拾起这样的一个建立起一样的工作，让弟兄姐妹懂得去做个人布道。因为今天我们要请他说，哦，你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不是不可以，我们当然是可以再举办，但是呢，我那个效果不知道多少年后人家这个阴影啊才会消退。我们只有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教会不能够不做工，教会不能够不发展。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然后不是停在说，哦，我带领他决志就是了，还要带领他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不是你们施洗，不是我们 普通信徒施洗，而是怎么样把他带，然后借着这样把他带进施洗，这是教会的工作。施洗这已经是有一个，应该是一个教会，施洗是属于教会的真理啊，施洗是属于教会的真理，施洗就是怎么样借着这样把他带进教会里面来，然后施洗，然后进一步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大使命不是单单传福音，让他明白救恩，让他同意我们圣经所启示的救恩，然后带领他决志信主，不是停在这里，继续的带领他施洗，也就是说带领他进入教会，继续的带领他怎么样，带领他完完全全明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没有一样真理漏掉。教会这是教会接下来的工作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而且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啊，今天教会该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就看到，再看到圣经有没有有根据？有，圣经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门徒就去找其他的门徒，有人去带一个童子来，有的人带他的兄弟来。耶稣本身也做个人的布道。耶稣在哪里做个人布道？当门徒去找吃的时候，他经过了什么？他经过撒玛利亚，很多犹太人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但是他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他知道他要向那边的一个人啊，来传福音。结果就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谁？出现了一个女人，对不对？啊，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单独的就在跟他做个人布道，带领他信主。由我们看到教会耶稣被钉死，又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加下，教会成立了。最有名的一个个人布道就是什么样？腓力向来到旷野，来到撒玛利亚的旷野，像一个埃提亚，就是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这个埃提亚波的这一个这个太监来带领他传福音。那么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从腓力跟太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让他们可以，一个是很高级的官员，周围有很多的护卫，有一群人，一个只不过是古教会的一个执事，他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逼迫他来到撒玛利亚，但是那一天圣灵做工，圣灵说去靠近他，终于他得到了一个人。我相信这一个人就是非洲福音的一个种子，他回到非洲去，后来非洲有一些国家他们信了主，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洲的种子啊，福音的种子，这是个人布道。往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这样。然后可是有人说啊，特别读到哥林多前书九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向这个人传福音， 我们要做这个人啊，我们他是一个歌星，我们要向他传福音，我们要成为歌星才可以向他传福音。然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要做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向他传福音。因为他是根据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啊，对不起，这个更多前书九章哦，这里我们稍微提醒大家一下，更多前书九章第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九章十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后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到律法以下的人。然后跳到22节，这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这些人。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怎么样？哇，有人就说，那我要像歌星明星传福音，我就把自己打造怎么样，打造成歌星明星，然后我要去传福音。那怎么打造呢？用很多的钱来打造，打造成歌星明星。然后说什么，他给这样的一个做法叫做越界侍奉啊，越界侍奉。这是不是这里的意思呢？请大家注意，我们读的话好像是这样，我这个人爱打麻将，那我就变成爱打麻将的人，为了要跟他传福音。因为像软弱的人，我们就做软弱的人吗？啊，他爱钓鱼，我就跟他爱钓鱼，然后可以把向他传福音。可是他爱买万字票，那么我们啊也跟着他买万字票，为了得到他，说不定排队买万字票的时候可以传福音，是这样吗？不是的，你注意这句话。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什么意思？这个软弱的人，这个吸毒者是软弱的，我甘愿做吸毒者的什么仆人，为了要得到吸毒者。不是我甘愿做吸毒者去得吸毒者，我甘愿做吸毒者的什么仆人。请注意，再读一次。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他是吸毒者，我做他的仆人，为要得到他。他是赌博者，我要做他的仆人。仆人就是什么？甘愿怎么样？甘愿去帮助他、侍奉他的。所以我读到一些关于做这些特别工作的人啊，我发现到原来在这些工作当中有很多哦，大学教授，有很多是很在社会上有头，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在社会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既然投身在什么戒毒所啦，投身在这个一些的弱势的里面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这样。今天要做个人布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他们的仆人。我们家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主帮助我们做他们的仆人，为要得到他们。我们的同事同学当中有很多没有信主，求主帮助我们做他们的仆人，带领他们信主。在可以看到的未来，教会要继续的发展，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不做个人布道。很多时候，今天我们过去有一段时候，我记得60、70年代，我们常常听到有这种个人布道的训练啦、常常鼓励大家到个人布道啦、或者真的是到。而且现在的个人布道不能够是到街头发单张，没有用的，都是要像什么，你有一首诗说，你带你亲友啊，你我带我亲友啊，同心把他带到主前啊。有一首闽南，这首应该是闽南诗，你带你亲友，我带我亲友啊，你带你亲友， 我带我亲友一同带到主前来啊，领受福音。我们今天，这是我们啊接下来应该做的工作。还有少年人、学生、孩子，他们没有受到影响，他们观念没有受到影响。我们要加强组织学的事工，加强孩子的事工，这是教会接下来该做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必害怕。一百人，560万，一百人感染，560万，比例多少？比例多少？100人，560万，把560万的两个零拿走，把两个零拿走，零把两个零拿走就是五万六千人啊，56000人才是一个人感染，不是死哦。56000人才一个人感染，机会怎么样？小的不得了啊，小的不得了。56000人啊，一百人，我们说100人感染，560万人，100人感染，56万人才一个。我告诉你，一个政府只有三十多万，一个政府足迹有30多万，好像乌洛气啊、阿猫桥啊，30-40万人口。换一句话说，像这么大的一个政府足迹呢，平均感染率只有5个人、6个人。啊，好了，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要我们感染到了，哇，这个是比那个什么众所彩票还这个啊，几率还低。我感染到了，那怎么样呢？到今天新加坡的死亡率是，整个死亡率是2个人，而整个死亡率是2个多一点啊，2%，但是呢新加坡是零死亡率，所以只不过是有一点麻烦，要被隔离，要到医院被隔离，就是这样。所以不用害怕，靠着主家给我们的力量，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定可以得胜。我们可以继续，当我们个人的防护做了，我进来了啊，量体温啊，问问题啊，啊，自己小心啊，不要握手啊。当时我刚才跟长老握手，平安的不得了。好了，我们个人的卫生都做好了以后，个人尽了100%的责任，其他的呢，交托神的，是不是？我们相信神是真的嘛，我们这神是真的嘛，其他就交托神了。不必害怕啊，完全可以靠神平安啊，靠神。当然这些刚刚牧师带领我们读46篇是神的话的力量。现在我给的是什么样？给的从人的观点啊，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些数字，这些数据数字是不是？所以即使是感染他，我看他说83%是很轻的，比普通感冒还轻，83%。17%是严重的，但是严重是怎么样呢？这17%都是老人家，都是老人家，像我这样老人家啊。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心脏病的啦，糖尿病的啦，啊，那么什么这个其他的哮喘等等。那么我想想他说三高的，那我们三高大家都有，而且年纪够大了，所以83%还是很平安的啊。如果感染上了 ,83% 没问题。17%当中呢，其实多数也都好，在新加坡全部好，到现在全部好了。那天说一个孟加拉的，哇，很严重啊，以致新加坡的外交部长要打电话给孟加拉的外交部长，跟他说他们有一个公民在我们这个地方病得很严重，看起来是很严重了，好像要死了，不过已经1个多礼拜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就是说没有问题。我们看见就是本地，感谢上帝，本地的护卫啊，本地的这个防卫啊，防护，医药防护也做得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首先我们非常集中啊，这个小国家非常集中，虽然很在一起。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那边天气热，那么感染这么多？我说因为我们太集中了，人太窄。我们每方公里8000个人，我们的密度是每方公里8000多人口，知道吗？有些国家每方公里才100-200个人，200-300个人啊。所以我们每方公里8000的人口的密度， 但是感谢上帝，神借着人的，借着神给人的智慧也保守了我们。所以呢，我们靠着主家给我们的力量，有神的话语的保证，有神的能力的护庇，还有我们自己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刚才我碰到一个姐妹，我问她，那么谈完以后说，哎，要吃，知道吗？吃很重要，因为我从圣经看到的，我常常讲了，吃很重要。我今天没有买吃来，因为牧师给我说疫情啊，大家对外面的吃呢，还是用打包的比较好，这种散开的不好。我想想有道理，吃也要吃的平啊嘛，吃的又不知道可以吃不可以吃，不知道干净不干净，那么还是不吃好。所以今天呢，对不起，没有。没有东西可以分享啊。那么我们恳求主怜悯，但是你们要吃。我常常说肉很重要，肉很重要。常常有时候咳嗽很难好的时候，你多吃一点肉的话，有好些人的经验告诉我，他很快就好，很快就好。所以当然我们不是乱吃嘛，他们叫我们不要乱吃，我们吃的都是可以吃的啊，都是可以吃的。好，但愿在主的保守之下，大家仍然每天为主工作，每天为着主而工作，也为主工作，也为着主而工作，过着这个靠着主平安喜乐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这疫情的时期，求主给我们有智慧。一方面我们尽自己的本分，照顾我们个人的卫生；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的手啊，你自己的手在掌管这一切。我们知道，当我们认罪，我们认教会的罪、个人的罪，我们真的悔改悔罪，我们深信主你会把这疫情减轻移开，因为我这能够止住你自己的对教会的那个怒气。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犯了罪，今天教会就业化，今天教会迷信化，今天教会世界化，今天教会离开圣经。主啊，我们个人也常常不遵照您自己的话语来遵行，你赦免，你怜悯，求主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